他好像刚做完家务过来给你做讲解的那个状态。
一夜之间全广州就开始了那个历史建筑的普查，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说哎，连个包子都抹的，全部清一色粤菜。
那如果这是乞丐住的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富豪住在这个地方？
有些人说广东的蟑螂很可怕，会飞呀，很大一只，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小问题呀。
这个就是很清楚的能证明这个建筑这个东西存在过的一个证据。
香港的社区导赏也是很明显的，有 NGO 有居民有社工参加在里面，他也要关注议题。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在浦东尚未开发的年代，上海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在广州也有类似的说法，关西小姐，东山少爷，河南乞丐。这里的河南指的是珠江以南，来自布克岛赏团队的电车和来自省城风物文保团体的叶家良，从小就住在河南地区的龙岛尾。他们通过翻阅资料实体走访，发现河南龙岛尾远不是个破破烂烂的地方，这里是建筑博物馆，是最后的广州老社区，在近代出过许多历史名人，是藏龙卧虎之处。叶家良将那些关于广州的各种讹传还原成真相，让那些沉寂的人与事重见天日。电车则招募有兴趣的市民一起在城市中行走，一边走一边讲述城市的故事。电车把这个过程称为导赏，通过导赏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广州的文化、历史、城市精神。在本期节目中，除了河南，电车和叶家良还将分享广州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除了十三行、沙面等旅行社推荐的景点外，广州还有哪些有意思的地方？我们怎样去深入了解一座城市？
回响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车，来自广州的book导赏团队。
回响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叶家良，我来自广州的一个省城风物这个文保团体。
book导赏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团体，2018年的5月份的时候由广州街坊情这个小组倡议成立的。其实book导赏和广州街坊情呢大概是同一个班底吧，它的前身广州街坊情其实是2010年的6月份的时候大家在一个 QQ 群上面成立的。因为当时候广州在办亚运会，整个广州的很多基建或者是一些改造的东西，城市建设的东西就非常的多，然后引起了很多的广州人的一些关注，大家都在讨论广州的城市要更新，但是要保护文物要保护一些历史记忆，这样的一些话题就非常的热。然后呢我们年轻一点的人呢就喜欢在 QQ 群或者是论坛吧在边讨论，那其中的一个群我进去了，那他当时候他的名字就叫做广州街坊情。我们当时候想做一个线下的活动，跟广州的不同的人大家一起去走一走我们的老城区，重新认识一下自己住的地方。然后大家在想有什么活动可以做的时候呢，就发现国外有一种活动叫做 City Walk， 非常的轻量简单而且容易操作。2011年的时候就开始招募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走老城啊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做导赏的活动的一个最开始的东西。后来我们在2011年的差不多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去了香港，去参加了一个湾仔的社区导赏团。那当时给我们的震撼很大，因为我们做在广州跟大家走老城区呢，谈话都是很简单的，资料都是很简单的，但是香港的那个社区导赏团非常的深入浅出，而且方法还有体验感层次很丰富，所以我们就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刺激。导赏员是一个生活在湾仔的从小到大40多年的一个阿姨，然后呢她一出来就是一个她好像刚刚做完家务 然后过来给你做讲解的那个状态。然后一开始就是说啊，湾仔为什么叫湾仔，讲完之后呢就是说现在的变化跟以前 的变化慢慢的会给大家呈现。那一开始是他是说宝玉的问题，因为湾仔那边有一两座二战之前的一些楼，那他是要讲政府是怎么样跟居民去沟通，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楼也留下来人也留下来的一个保育项目。然后讲完之后呢就开始讲一些保不住的东西，譬如湾仔的旧的街市是怎么样被拆了，然后只剩下一个外立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更加多的是人，因为他是街坊嘛，所以呢他认识很多在社区里面工作或者是开店的人，那他就跟他们一直一边走一边在谈话，就让我们知道其实社区的更新不是每一个人都受益的一个状态，有些人为了生活还是要去熬一些比较贵的租金啊，有一些人的话每天都在担心被赶啊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们又很乐天，他们觉得还是有生活的。那所以讲完之后让我们看看香港发展的一个问题，就是屏风楼，就是房子建得很高，下面的空气流动很差，那种让人感觉到窒息和压迫感很重的那个状态，他不告诉你，他直接让你站在那里，然后让你感觉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大家都觉得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引出香港的这种发展的一个问题。到了差不多夜晚，他们就引到我们去那个船街上面有一个南固台的地方，它是一座20世纪40年代前的一个老宅，但是被日本人拿去了做慰安所，所以呢里面就有一些忘死的人，后来呢就变成一个很著名的闹鬼的废墟。但是呢你就会看到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香港为了发展房地产，居民楼跟鬼屋只是一墙之隔，但是人还是要生活在那里，新的建设还是会在隔壁去做，但是那个地方荒废了还是荒废了啊。所以这样一个矛盾的发展体也让我们觉得很深刻。对啊，我们说啊，我们回来广州一定要学他们来做，所以我们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正式的把一些很初级很简单的导赏拿出来，那有幸得到一些 NGO 的一些支持，广州有一些 NGO 的支持，除了他们会关注一些弱势群体的或者残疾人的那些帮助之外，他们也会关注广州的文化的一些建设的东西，所以有一些 NGO 也刚好给了我们一些机会去给他们机构的人去导赏，慢慢慢慢我们就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小小的一个领地吧。然后去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次培训，就让一些感到兴趣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去学做导赏。那一次做了之后呢，另外一个 NGO 叫做807创新空间的，那他就跟我说，如果呢建设你想把导赏做得专业一点的话，那何不考虑就是把它变成常规化的东西来做。那常规化的话，你每一个月至少出一次活动，每一次都要不同，你负责讲解，你负责提供内容，还有一些安排，那我们去给你做招募。那我就跟他们合作了差不多1年多，这是成为了我们现在做活动的一些基础。然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开始出现了文化旅游的需求开始增长，那国家也在推动传统旅游向文化旅游转型嘛，那广州市政府也对文化活动文化事业开始更多的支持，广州文史类的出版物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啊，要不要试往商业化的一个考虑发展，我们想把它生存下来看看这几年的一个过程。
我跟电视认识的很早，首先其实我们都是在同一个老城区的同一个地方长大，我们都是在广州人俗称河南的那个地方海珠区龙岛尾那个社区里面，我们从小在那长大的话呢，本来就对那个地方感情挺深。那后来为什么会跟电车有交集呢？当时广州准备要开马路，那个地方本来应该要开辟一条大马路作为一个主干道，这个马路拆了以后呢，整个我们的那个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地区它基本上就完了。后来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这个片区吧把它保下来，那个时候才开始慢慢去挖掘当时我们身边的一些老故事， 啊，老房子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做那个事情，大家之间就跟电车就互相认识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才发现我们做的东西原来都是一样的，志同道合，就是这就这四个字。确实那个马路后来那个计划搁置了，因为各种方面的原因，那个时候大家才发现我们身边居住的这些地方，哎呀，别看它平常都是这么破破烂烂的，其实有很多东西呢比我们父辈它的历史还长，这些东西很值得我们去挖掘。后来我们大家就觉得，哎，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本地人，作为广州人，如果这些东西我们不做，谁来做呢？我们去找以前的东西我们都很困难，我们现在不做，那后代再来找那就更困难。这种淹没的所有的故事，包括那些老房子默默无闻的那种状态，应该从我们这一代里面要结束。后来我们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叫河南地文化学社，专门搞我们住的那块那个海珠区的那个地方，就是都是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然后去走访，然后再去挖掘，挖掘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整理，要么就是变成文章，要么就是变成一些报道之类的东西。电车的街坊情跟我们的这个文化学社，它其实是一个平行的两个组织，但是他们做的东西可能都相类似。后来广州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有一个民国建筑很著名的，然后在一夜之间被开发商给拆掉了。拆掉了以后呢，就引起了非常大的那个轩然大波。后来广州市的那个规划局，他们就马上征集了，就是在全广州进行一个历史建筑的大普查。在2012年之前，广州只有文物，没有历史建筑这个类别。很多的它的级别不够文物的那些建筑物，它没有办法，没有这个保护身份。一夜之间，全广州就开始了那个历史建筑的普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个时候我们就加紧时间了，跑图书馆啊、档案馆啊什么什么的翻资料，结果弄出了一大堆，然后就给它通通上报到规划局。因为当时那个报纸啊各方面也报道的比较多，这个成果就慢慢显现出来了。就是我们推荐了很多的这种历史建筑，后来入选了有70多个。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后来我们想，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做我们的海珠区那边呢，就是珠江以南的地区，我们希望做那个珠江以北的，就是老城区的这一块。我们就把文化学社把它改了一个名字，然后叫省城风物。省城就是以前广州的这个称呼。搞了这个以后呢，就基本上扩大到全广州的这些老城区。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就是文献查证和实地走访这么两个，就是像那种叫我给他一个名字，这类似像一个叫历史侦探，纸上的实际的去结合。我们其实做了两个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把历史上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把它挖掘出来，第二个就是把现在已经以讹传讹了很多年的东西把它纠正过来，就做了这两个工作。那我们之前呢一直是把这些东西把它的成果往上报，往上报给市政府啊，往上报给规划局啊，但是普通人不知道，刚好电车他们搞的那些行走的这种方式我们觉得不错，因为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够只是往上传，还应该要往下打。所以我们在大约是在2012年、2013年左右，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导赏，一直做到现在，其实基本上没中断过。基本上整个广州每个角落它差不多都走遍了。
龙岛尾现在是我们的导赏的基地了，对，我们最好的路线就在龙岛尾里面。对，然后那个它的丰富就在于是建筑博物馆，这个名字不是我起的，是我在网络上面一些人的走访的自己的感想上面摘下来的，意思就是它从清朝中期的13行的行商潘振成的故居，他们的建筑清代中期的到现代的都有， 那个层次很丰富，而且呢叠加在一起，它不是层次分明，它是穿插着的。龙岛尾其实是一个很拥挤的地方，居民很多，但是它是一个最能够体现广州的那种市井风情的地方，支撑起整一个居民区，大概有十多万的居民的一个生活的话，是一个长约 1.1 公里左右的一个露天的市集。这个露天的市集是建在以前的一条水道上面，我们叫河冲嘛，就是一条水淤塞了，然后政府60年代的时候组织义务劳动把它给改造成为下水道，然后80年代开放的时候，大家开始做个体户在那边摆摊，然后街道就把它改造成为一个街市，卖什么东西都有。那我小时候就在这么一个状态之下，那种广州人的经商啊，还有这种生活的那个习惯，很喜欢买本地的东西。哎，这条鱼是不是本地鱼？还是北方的？对，我们的北方只是仅仅是广东以北啊。哎，这个芋头一看这么大就不是本地种，我告诉你，这个是新会陈皮，这个是外国的什么什么东西，人会很清楚，而且价格也会差很远啊。所以有些人就他们以前的生活的环境教育让他们觉得，哎，吃的话要先吃本地的本省的一些食材，然后呢如果本省没有的，外省有的，我们可以试试怎么样。那这个社区的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社区机理基本上这300多年没有变过，青石板路就是麻石街，也保存的比较多，而且呢这整一个社区的形态也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都是以民居为主。但是也因为它发展很慢，旧的东西能保下来，但是拥挤的肮脏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很容易清除，更新的问题 也显得特别的突出。100年前广州的老城区的样子就是这样，而且我没有外省菜的。他说，哎，连个包子都抹的。他说没有啊，现在有了，但是几年前还是很少，连川菜都没有的，全部清一色粤菜。所以是这样一个很，我们说很保守的一个区域。而且我小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过普通话，我听普通话是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两三句，然后就开始用广州话教课。哎，没错，同学们好，然后老师好，然后我们就开始，因为教的那个有一些老师是老广州人了，他已经很大年纪了，他的普通话肯定是不太灵光。2000几年去华东五社旅游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自己讲不了，父母都比我更差嘛，又由我来讲，比自己讲英语的时候还紧张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些外省的参加者，不让他们看任何的地图，他们一定会迷路，因为里面的巷子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一个社区的结构，参加者肯定会有迟到的嘛。我说，你们不用等我，我们先走号。不用，我们要等埋你。为什么呢？肯定要等埋你，因为你用 GPS 也找不到我们的位置。哎，我是谁？我在哪？我的高德地图找不到我。我们就用迷路作为其中一个卖点。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社区经济。社区经济的东西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商贩，就是个体户的他们的自己的生存。有一些小店在社区里面已经生存了20-30年了，比我还大的一些，就是每天都是卖地道小吃的，照顾本地人的一日三餐的那个胃口的一个店，它很重要。而且我们基本上每一次我们都会带参加者过去给他介绍一下，尤其是不是广府地区的人，我给他介绍一下这些平常吃的萝卜糕啊、马蹄糕啊，其实是怎么样子的。而且那个店也会在春节前开油锅去炸一些贺年食品啊，广东人也会吃油炸食品过年。端午节之前他们也会手做粽子，我们叫街坊生意，这种精神我们觉得是很重要的，要传给参加者去感受的啊。无论你是在老城区长大的，还是在广州新的区域里面长大的，或者是来广州很多年做工的人，我们也想让他去感受一下这种社区的气息。所以广州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一带过去，哎，车仔又来了，又带人来看了，对，又带美女来逛啊，就是你会感到那种街坊是认识你，所以他不会说少给你一块，多给你是常态。 早上出活动，我本身是想去那里是吃早餐，有时候我就避免去吃，是因为我不想，反而是不想让他去做这个人情，因为他肯定不收你钱，我就吃一碟拉肠粉，吃一个白粥。他说哎，不用了，不用收钱，不收你钱，那你不给不行，人家打开门做生意。所以有时候避免了这样一个状况，我反而可能会选择不去，就是这样。这人情味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觉。西关的已经拆得很厉害，已经有60%的传统的居民区已经被拆平啊，整个西关人已经被所谓发配到不同的地方去居住。所以龙岛尾这个社区就显得特别的珍贵，它是最后的广州的老社区的一座形态，如果它没有了它就没有了啊。而且在省城风部他们的研究里面，他还发现了原来在100多年前清末的时候就已经有商业地产的这样一个痕迹出现，就一个人有他们是十三行的后人，他们有钱，他们买了一大块荒地，然后按着现在的这种切豆腐的这个方式来去切割，然后开路，开完马路之后一个一个字号，一个一个字段的号段的去卖那个房子，你自己去建。在我们一般人的认识里面，我们认为地产其实是很新的东西，对，但是100年前人家已经玩得很熟悉了。
龙岛尾的发现多了，包括有很多的名人的故居啊，比如说抗战之后第一个把圆珠笔引进中国的那个商人就住在龙岛尾，他就是现在很有名的香港利丰集团的创始人。他后来在抗战以后，他把有个小圆珠的这种笔啊，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用那种墨水笔嘛，钢笔嘛，这种不用上墨的这种，把它引进来了以后呢，要给他一个名字，英文就是叫 ballpen 嘛，中文不能够这么直译。他后来想一个什么呢，就是刚好美国当时在比基尼岛爆炸了一个原子弹，他觉得这种笔呢比引进到中国来比较轰动，所以他把这个东西把它称之为原子笔，就是我们现在的圆珠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人的其中一个大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好像不提，哎，谁都不知道中国人自己开的第一家橡胶厂它也在龙岛尾。类似于这么多的一些故事，其实都在我们挖掘的过程当中慢慢浮现出来。你会突然发现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原来就是这么厉害的，上海就要叫你要浦西张床不要浦东 一间房嘛，是吧？你把浦西换成河北，你把浦东换成河南，一样适用。在广州还多了一句，河南的都是乞丐啊。广州说的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河南是什么？河南就是乞丐，就是穷鬼住的地方。但是我们会发现你在河南有相当多，其实是不是乞丐住的地方？不是，我们发现出来的像这个利丰集团的这些创始人，像十三行的武家、潘家，他们都住在河南。那如果这是乞丐住的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富豪住在这个地方啊？另外有一个许广平，他们许家一个最早的一个祖先许应奎，清朝的晚清的时候做呢闽浙总督的，他们在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庭院，命名就是用了范仲淹的那个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那个地方叫后乐园。所以河南有这么多的这些名人，所以他是一个宝地啊，就是因为他默默无闻，以前的东西都淹没了，别人看不起。为什么我们找出来的故事能够引起轰动，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剧情怎么突然间反转了。它其实并不轰动，它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你要研究一个地方的历史，你必须要把它记载有关它的东西把它全都找出来。如果你资料不多，资料不全，你没有办法做。首先像历史学家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如果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本来就少，那其实没办法，我们很多东西做不了。但是如果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很多，但是他们都被关在档案馆里面锁在柜子里，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做。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通过各种的方法，比如说他们能够去图书馆拍了一个照片呐，他们去图书馆找到一些以前原始的文档啊，原始档案呐，通过这些东西我们才做得了研究。但是呢，我现在广州，我想看一个老广州出的几百张的一个广州市经界图，经
经
济
过
的
的
经，
经，
界限的界。我从发现的这个东西一直到现在，差不多10年时间。我都没看成功。广州这个涉及到广州的一个城市特质，就是华侨多。华侨他们以前在广州建了很多房子，49年他们很多华侨都逃到外国去了。逃到外国去以后呢，他们的华侨手上可能还有他们原来这个房子自己的一些地契啊。因为我们国家里面有一个规定，就是落实侨房嘛。如果你能够证明，现在这个房子是你的，那你可以申请要把这个房子发还。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呢，那这广州可能很多东西都乱套了，历史问题就很难解决的。
很难取得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索性不让你们看经界图。
在那条路走不通的情况下，我们就通过一些我们自己。想办法能够获得的，比如说我们去图书馆，就是查，我们把那些民国时期广州曾经出的那个电话本啊，我们都把它拍下来去研究，因为电话本上面它有记载谁在地址是什么，然后电话号码，然后我们就把其中出现的一些在广州的名人把它记下来，我们就按照那个地址去找。我们找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这可能地址上有不对的地方，然后我们再去查，查什么东西呢？查一个叫做《广东省会门牌总册》，查那个东西，它里面就是说呢，民国的时候哪条巷啊，可能跟哪条巷重名了，然后改成什么东西，改了以后呢，它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门牌边钉的一个规则，一条路东西方向的。然后北面是双号，南面是单号，南北方向呢，西面是单号，东面是双号，我们就这么一个一个去找，但是这个找得很辛苦，因为门牌呢，它可能会有并了号，可能有拆分了号，可能有些方向大小全部改变的，还有的一些就是因为就比如说文革时期几条马路合并成一条。然后他后来这个门牌完全改掉了，所以这些所有的工作非常非常困难。但是我们慢慢的就是一个一个像外科手术一样，一个房子一个房子这么去核实去对，最后把很多东西都把它找出来。
我们的工作就是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因为做的层次不同嘛，因为他们做出来的这些成果其实是系统的东西，你要需要去自己消化，消化完之后，然后把它变成导赏词。讲给人听，怎么样让人能够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听的时候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就譬如十三行，十三行其实当时候应该在乾隆年间吧，清政府决定把对外贸易的一个港口只剩下广州，就指定了一些商人代表清政府跟外国交易，所以这些人呢的总数大概就有13个，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但是整体上都是维持在十三行，所以就是十三行是一个制度来的，这是叫做牙行制度，就是中间商，你替清政府给我去打交道，给他们做交易。这个制度一直有200多年，直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了之后，就开了五口通商就没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时期，特别繁荣，垄断了中国的外贸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是。富可敌国，十三行的行商潘家和武家，他们有钱了之后，过来河的对岸去买地，然后建他们的大宅子。那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想，哎，为什么这个可以富可敌国？你可以买好多个小欧洲小国，整一个国家买下来的这么有钱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在他们工作的广州城内或者是西关去买地去建他们的宅院？为什么要跑到河南来呢？因为河南当时候地价便宜的像不要钱一样，那虽然我很有钱，但是我很喜欢买便宜的地方，发展起来有后劲。第二个的话，没那么拥挤，省城已经很拥挤了，西关也很拥挤， 你在你这么拥挤的地方建一个大宅院，大家就这样看你，可能会影响你的一些出行或怎么样生活。河南刚好是郊区，不很舒服，有钱人都喜欢买郊区嘛，而且他们的住的地方跟十三行直线距离是最近的，坐船过去，人力摇过去也就是20分钟，那地理上面的接近，地价的便宜，而且环境的这个清幽，人少，就决定了他们要往这边来走。所以我们用这样一个转化，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然后把它介绍给人，参加者就会知道，哦，原来是有这样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现在说知道的，就比如说什么 City Walk 啊，导览啊，导赏啊，深度游啊，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它的形式还有它的一些内容都很类似，极其类似，但是具体的根据这个线路或者是根据带这个导赏的每个人的风格也不一样。我自己来说呢，我可能会更加多的去考虑用一些实物性的东西，比如我去做那个中药老字号的这些导赏的话，我会在网上淘这些老字号的药盒啊，一些说明书啊，或者什么东西，我会当场会拿出来给他们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印象。比如说我们做沙面的导赏，我曾经在网上淘到一个这个洋行他自己把名字印到上面去的一个当时的一个铁盒子，这个就是很清楚的能证明这个建筑这个东西存在过的一个证据。我比较喜欢做这个上面的一个德国的洋行，它当年是主要做什么东西呢？它在德国进口德国出产的一些缝纫机的那个针呢，它进口到中国来。那么我确实在网上我淘到了这么一小包的这个针，全新的，没用过的。历史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把它火起来，我很认同这句话，历史必须要火起来，它不是冷冰冰的东西。但是怎么火起来呢？你要让人家真的能够触摸到，这就是历史。每一个人的风格可能就是不一样啊。
我理解，在外面活动的形式上面、安排上面，其实跟旅游团的一些技巧啊，或者是安排，甚至跟不同的一些组织他们做的行走的活动其实差不多。但是内容上面的话，导赏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公共教育的功能我们是注意到了。譬如台湾的话，那台湾做的比较多的是社区营造，它是重新把社区活起来，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衍生的其中一个工具就是社区导览。那导览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工具，它其实是社区工作的一个方法。去了香港也是，香港的社区导赏也是很明显的，有 NGO、有居民、有社工参加在里面的一个这样一个社会性很明显的一些东西，他也要关注议题。譬如去年在网络上面、微信上面很火的一个什么香港什么自杀现场的那个导赏团，其实是一个社工给你讲他怎么样去接触这些人的故事，其实全部都是社工的一些工作来的。你去到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他做的有很多社区了解、社区史整理的一些工作，所以他给大家介绍的不是让他去猎奇，其实是在教育你，是个社会的多样化，还有这个一个社会的一个现状。香港还有另外一种导赏团，台湾都做得很好的，然后现在广东也有一两家团体在做的，就是自然教育。那自然教育很明显的，你去体验自然，你不是去看看好的山水，好山水你自己去张家界都可以了，但是给你去到米布的红树林的区域，给你讲红树林的这个生态系统是怎么样做，让你看到红树林的不同的生物，他们自己的分工、他们的习性，它其实是让你去明白生态其实是一个系统啊，你不是说你少丢一个塑料瓶你就可以帮到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去跟自然接触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些人会看到蜘蛛就觉得很害怕，但是有毒的蜘蛛只占这个种类很少的，而且华南的蝙蝠是不吃血的，不吃肉的，他们是吃果的啊。有些人说广东的蟑螂很可怕，会飞呀、啊，很大一只，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小问题呀、啊。 但是它是有它的存在的意义，没有蟑螂的话我们的下水道系统会更脏，还有这样一些跟人类很接近的一些生物，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我们跟大自然要怎么样去互动，这也是公众教育。那我们做文史的或者是社区类型的啊，讲城市的故事不仅仅是让大家去更好的去理解广州的城市性质或者是某一个方面的主题，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还要想我们以后要怎么样传承这个历史。以前的人二三十年代的人八九十年前他们的创造就是给我们建了这么多很特别的一些尝试，这种是全新的尝试，引用外国的这些技术，烧红砖的技术，水泥的技术，以前中国都没有的，结合传统中国人的那种审美砌砖的方法，还有庭院的设置，两者怎么样结合起来，中西结合是民国时候非常流行的一个尝试，这些对于我们以后城市的发展都很有益处。但导赏就是作为一个工具让他们去了解这样一些东西，他们了解了之后在他们的心里面种下了什么种子，可能我们导赏了一千人有一个人刚好就在这个规划或者是做这个工程的时候决定了这样一些好的方案的话，那有可能就会裨益后人。所以我们会看导赏是一个公共的教育的性质就在这里，你不懂的话你就随便乱动起舞。